京腔京味逗您捧腹，寻味老百姓的喜怒哀乐，请听京味作家长篇幽默小说《北京爷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演播艾宝良。这几天我的寻呼机又开始闹腾了，夜里两点多钟，我睡得正香呢，呼机就炸了，五分钟之内响六一百多次，甭看一准是胃液。这个世界上能把寻呼人当扔炸弹玩的恐怕只有胃液了，他一呼念准有比他爹妈住院大火上房还急的事儿，当然这是魏爷的意思。及至您被他呼得浑身上下像长了刺儿，赶紧给他回电话，一问他却在电话那头不紧不慢的跟您打起哈哈来了。
哥们儿，哎，有空吗？有空儿咱们找个馆子喝儿两天。
您瞧，这不是逗闷子玩吗？这个深更半夜的啊，他把你从被窝里边给呼出来啊，喝儿两天，这哪儿的事儿？这个可是您这头跟他嚷嚷的，跟他急着白脸呢，他呢嘿，天真的跟三岁的小孩似的，依然是慢慢悠悠心平气和的跟您打岔。
真的，我这会儿特想跟你喝二两。
您说碰上这样的毛毛虫，您是不是结巴的脑巴的呀？啊，一来二去的我落下一个毛病了，只要是寻呼机狂轰滥炸的响，我的耳边呢就会产生一种幻觉，隐隐约约的就好像能听见魏爷那不紧不慢的蚊子声。碰到这个时候最好的主意就是赶紧把呼机砸了，自然真砸呼机我绝对舍不得，因为我心里头清楚啊，这电蛐蛐可比小时候玩的砸炮值钱多了。舍不得砸机子，那剩下的道呢只有关机了事儿了，这大概是对付魏爷狂轰滥炸的万不得已的法子了。多亏我这个手机号他不知道，否则更甭想安生。我没料到魏爷呼不着我会打着出租车汗脖子四流的找上门来了，起腻呀、啊，这是魏爷推门进来我产生的第一感觉，因为我隔着一张桌子就闻到了从他嘴里喷出来的酒气。只要魏爷喝了酒，他那个性情啊就变得张狂起来，此时的毛毛虫成了寄鸟了，而他一张狂，旁边的人就得退避三舍敬而远之，不为别的，怕他那满嘴的唾沫星子溅一脸，而且也担心耳朵眼儿的那个鼓膜啊让他那个高音大嗓给震裂了。逢到这个时候魏爷便要找我了，他以为在结识的人堆里啊唯有我那是最忠实的朋友了，既然是忠实的朋友，那么也自然是忠实的听众，既然是忠实的听众，那么也就会自然而然的洗耳恭听他的高谈阔论。事实上呢，有许多的时候啊，我也的确挺给魏爷面子，在他酒后吐真言而说话秃噜下不来台的时候，我也常常帮他打个圆场，但说心里话，这仅仅是我的虚伪所在。从我的本意来讲啊，在我听魏爷的满嘴胡亲的时候，哎呀，我那心里腻歪透了，我恨不能照他那个大腮帮子打几拳。但我知道 碰到这种场合，他的两只眼睛专盯着我。别人挤兑他、骂他，他都不在乎，甚至怂他俩耳贴子，他可能都觉得没什么。唯有我，别说跟他拉下脸来，就是表示出不耐烦的神情，他都会觉得我在拿刀剜他身上的肉啊。从魏爷那充满着绝对信任的执着的目光里，我会意识到，假如我在这种场合流露出些微的轻蔑，他会立马拿把刀来抹脖子呀。您说，我能让一位大诗人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把自己给淹进了吗？
哎，我说，呼你俩多小时了，你怎么不回话呀？兄弟，是不是门槛高了，拿我们小民不当回事儿了啊？
魏爷一进门就亮开了大嗓子，您听他这话噎人不？如果单是大嗓门吓您一跳，那还罢了。他在由着性的放开嗓子的同时啊，哎，那脸上的那对眼珠子还较着劲儿呢。他这个眼睛原本就不大，但每到激动起来的时候，那对绿眼珠子瞪得溜圆，仿佛这个眼球子都要从眼眶子里边努出来，让人觉得有点发毛。哎呦，您看，这都什么点儿了？我那个寻呼机关了，我睡觉怕闹得慌。哎呦，这真有点对不住了。来，快坐，抽烟。我下意识的拎过了一把椅子，极力表现出镇定自若又和蔼可亲的样子，尽管透着有点虚情假意，但只有这样才能平息他那个一触即发的暴风骤雨啊。对付魏爷，只能把温和的语言和谦和的微笑奉献出来，这我的惯招，尽管我心里清楚这样做会让他蹬梯子上脸。魏爷的这个血管里啊，也有咱们国民的劣根性啊，欺软怕硬，见到怂人拢不住活。但是从另外的一层意义上说呢，我为人处事信奉的一条哲学是，宁跟聪明人打顿架，不跟糊涂人说句话。跟魏爷翻脸那实在是不值当的，所以我拿他永远当做了顺毛驴。他呢，拿数落人不当回事儿。您呢，只当他是条倔驴，驴犯了性子，在地上打几个滚儿，叫唤几声啊，您摸拭摸拭他的那个毛，毛顺了，他还能怎么着啊？但是您要是抽他两鞭子，他反过来会咬您两口，咱犯得上吗？魏爷呢，说话仍然是不依不饶，话茬子里带着刺儿。
您呐，竟跟我这儿玩滴个灯，怎么一到我呼你，总赶上你关寻呼机呢？嗯，
嘿，得嘞，魏爷，为了您呐，我呀，以后找绳上吊、卧轨投河，我都把寻呼机挂在身上，还不行吗？我陪着笑脸遮了个油子，我这不是刚写完了一篇稿子吗？我这进被窝还没五分钟呢。
写东西？我说，你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写那些狗屁文章，有什么价值啊？我看你呀，活得忒累。
在魏爷的眼里，别人写的文章那都属狗屁一类，唯有他自己写的那些诗那才是有价值的。他压根就不看我写的东西，您说跟他这种人你有必要去争论呢？
我明白
他特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我希望我能跟他争论一番，他好借机把自己的诗抬出来弘扬一下。可是呢，我不能给他创造这种契机，因为他一抬出了自己的诗，今儿这觉就算吹了，我就甭打算沾枕头了，弄不好啊还得搭进去一顿早餐和第二天一上午的时间。我见魏爷坐下来，并且开始用他那个柴火棍一样的手指头搓脖子上的泥垢，我就转了话题了。哎呦，您真唬我了。哎，有什么好事啊？
当然有好事了，没好事我能这么玩命的唬你？
魏爷从脖梗子上搓下来的泥卷儿，他把它揉成了一个小球，漫不经心的看了看，然后随手弹到了地上。
你呀，真是好事不过夜，不说出来心里难受是不是？啊，说说说说啊，让我也分享一下。我笑着，装作没瞅见他玩弄的那些泥球。
魏爷眯起了那对小眼睛。
我要出国了。
他盯着我，想瞅出我对他说出这句话的反应。哟，有这好事儿？
我有意做出了将信将疑的样子。哎，当然了，这回是真的。
哟，哪儿的路子呀？
你看，路子，哼，我还用找路子？跟我的白雪公主前后脚，我们要远走高飞了。
魏爷颇为得意的说着。
哟，又是你的白雪公主。哎呀，出国好啊。哎，什么时候动身呢？啊，哥们儿给你践行。
我烧了他一下。白雪公主，魏爷有时候称她为贝亚特丽奇，这位白凤琴女士是他正热恋的棒尖儿。她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，是魏爷眼中的圣母玛利亚呀。
你就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听你这语气，怀疑是不是？怀疑是不是？
魏爷又把搓下的一个泥球弹出去了。
您瞧，哎呦，哪能够呢？您的这个话，
魏爷，那一向都是金玉之言呐。
哎，魏爷，这回是问哪国呀？
在我的记忆里，魏爷已经是第101回告诉我他要出国了，可折腾了两年多了，到这会儿他连北京的城圈也没溜达出去呢。出国，在我看起来呀，他不过就是过过嘴瘾了。
美国啊，我要去美国，知道吗？我还要去意大利啊，看看但丁的故乡。
魏爷一听但丁就激动，而我呢，我就怕他提但丁。
那个，哎呦，这个，您
那个护照办利落了？我生怕他的话口往但丁那儿绕，我赶紧问他点实际的吧。魏爷的那个脖梗子已经被搓得像红鸡冠子了，他仿佛过足了瘾，不再做这功课了。顿了一下，他跟我要了根烟，点着了，猛吸了一口，脸上露出了挺神秘的样子，往我的跟前凑了凑，喜形于色地说：“
哎，我的一朋友正给我办着呢，这次办的是出国讲学，以中国诗人的身份去讲学，休斯顿，知道吗？美国的东海岸啊，不，准确点说。”是南临墨西哥湾，
说着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本皱皱巴巴的世界地图册，一下子翻到了美国。他在密密匝匝的地名当中，指着奥斯丁这仨字儿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哎哎，过来看看，奥斯丁算是州府呢，嘿，正经不小的城市。”我看了一眼那地图册，我就顺着他的话口说：“嗯嗯，不错不错，嗯，奥斯丁。哦，你去讲学？好啊，什么时候去啊？”
说快也快，美国方面说呀，只要我这头把护照的手续办齐了，随时可以去使馆签证。
他说的很随意，那口气呀，去美国就跟他要去趟北京郊区差不多。
哟，您这头还有什么手续办不下来呀？
是吧？
我想您这么大一诗人出国讲学，那哪个衙门口敢不放啊？
啊，咱往高了说，您这是为国争光；往小了说，您也这是为中国的诗人争荣啊。
美国那可是出诗人的地界啊，您在那儿露一手，打打知名度，回头啊再抱回个什么诺贝尔文学奖，您可成名人啊。我这一烧他，他可来了精神头了。
他抽了口烟，挤咕挤咕绿豆眼儿，把诗人的派头端起来了。
你呀，要不是冲着拿奖，你说我能去美国吗？哎，不是，你最了解我，我的根儿在中国，出国那不过是为了开开眼界，让那些老外见识一下啊，咱中国也有后现代诗人。多亏我的白雪公主帮了我的大忙啊，出国讲学起码得要有自己的诗集呀、啊、诗集那是诗人的身份证。哎哎，这倒是一句绝妙的诗啊。哎，你知道啊，这几年呢、啊、我一直在为我的史诗骚神而奔走呼号啊。
是啊，把你的史诗出版喽，拿诺贝尔文学奖也透着你有底气呀。
哎，那可是你这个中国但丁的代表作不是吗？我这一不留神把魏爷的心病给说出来了。
魏爷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出版他的史诗骚神。
我也正是由他写史诗才跟他认识的，
三年多了，他几乎每次见到我都谈他的史诗，史诗听得我脑瓜仁都疼了，我已经怕他谈这俩字了。
哎，我就是冲这来找你的。
魏爷听到这儿啊，腾的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了，左手抓住了我的手腕子，右手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本书，他嚷着：“
哥们儿，你看看这是什么。”
我接过书来一看呢、啊、我这个心里头咯噔一声，感情这是魏爷写的史诗骚神。哟，行啊你啊，你这孩子终于问世了。我惊诧地说：“
你看，要不我会这么玩命的护你？走走走啊，找地方喝两杯去。”走走走。